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一条平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昨天晚上大家睡觉有没有又被地震摇醒呢？在今天凌晨2点11分跟12分的时候呢，分别又在台湾的东部海域发生了瑞士规模 5.6 跟 5.5 的地震。好，不过呢，姐夫是完全没有感觉哦，真的是睡死了哈。好，那这个地震呢，因为发生在外海啦哈，这个可能影响也比较没有像之前在地那么大吧哦。不过呢，这个规模还是蛮大的，最大的震度呢是影响到了花莲县啊。这个宜兰县、台东县、还有新竹县、南投县、云林县、台中市、嘉义县跟彰化县、嘉义市、新北市呢跟桃园市、基隆市、苗栗县、台北市跟新北市、高雄市、台南市、屏东县以及澎湖县呢，有感受到一级的摇晃哈。不过因为台北本来就是盆地啊，所以摇晃的感觉可能会比这个实际上面的这个震度要稍微比较明显一点点了哈。但我昨天真的是完全没有感觉了啊。好，那这个地震呢，有一个重点就是哈，大家可能还是以为是4月3号这个余震，对不对？并不是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说法呢，这个地震哈，这个震央位置是在南澳的海盆，跟0403的花莲大地震是没有关系的，是独立的一个地震哈。这个大家听到这件事情不知道的心理感觉会怎么样，就是不是余震，所以是另外一个主震的哈。那到底还有哪些地方有可能发生呢哈？那气象专家是说呢，最近这几个地震的震央位置都在应该说昨天晚上发生之后呢，还有一些余震这几个地震的震央位置都在南澳的海盆那南澳海盆呢是菲律宾的板块呢开始向下隐没到欧亚大陆板块下方所形成的一个海盆所以在这边呢其实是常有地震会发生就是了但这个我想这一阵子的地震已经让大家震得蛮心慌，有一点点草木皆兵的感觉了但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就是了哈。好了，除了地震之外呢，昨天在节目中就提醒大家这个礼拜呢还要预防有大雨的发生哈。今天呢有另外一波的锋面会接近，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各地呢容易有短暂的阵雨跟雷雨，西半部呢还有阵雨跟雷雨发生这一次呢可能中南部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一下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呢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那中央气象局呢中央气象署这公布了大雷雨的警戒区域，包括了高雄市、屏东县跟台南。我刚看新闻，高雄市已经有这个路树倒塌了所以呢行车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那至于大雨特报的部分呢，只有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跟恒春半岛，所以今天呢可能就是中南部的地区要特别小心大雨的发生同样的要提醒大家在雨中行驶呢要注意安全。第二个呢就是既然又有地震又有大雨没有必要不要到山上去因为容易有落石坍方的情况发。那至于气温的部分呢，北台湾今天大概是25到28度，中部以北东半部的高温呢大概25到27度，南部则是29-30度左右感觉还是有点闷热了但是呢下个雨可能会稍微凉快一点点前几天上个礼拜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已经热到受不了要开冷气了我觉得像昨天呢即使感觉有点点冷要盖着薄棉被薄被单呢才不会觉得好像这个有点冷但是是不用开冷气啦，或许这个对于这个电力的负担是有一点点帮助吧好，总之这个礼拜你出门一定要带雨具下雨的几率还蛮高的不管是中部南部还是北部的听众朋友都要注意下雨的情况了。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金融市场的天气又是如何呢？是下雨呢还是阳光普照呢？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其实是晴时多云偶阵雨涨跌互见，我们重要指数的表现到底如何呢？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0.11%， 下跌了 42.77 点，收在 38,460.92 点。S&P 500指数呢上涨了 0.02%， 大概维持在平盘，只上涨了 1.08 点，收在 5071.63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上涨了 0.1%， 也是大概维持平盘，涨了 16.11 点，收在 15712.75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上涨的幅度比较大涨了 1.06%，上涨了 7.40 点，收在 4526.20 点。其实昨天这样看指数虽然涨跌互见除了费半之外其他的指数大概都在平盘附近我们从礼拜一就一直提醒大家这个礼拜要看美股都要看财报那昨天在节目中也提到过特斯拉的财报虽然不怎么样，可是呢他宣布了接下来呢会有推出平价车的这个计划这个反而让市场呢激起了一阵信心，所以特斯拉昨天在盘后已经大涨了。那昨天呢这个在美股开盘之后呢一样涨势非常凌厉最后呢收盘涨幅超过 12%， 也因为这样呢有提振了大型科技类股的走势那另外呢德州系的财报也不错所以德州仪器呢也上扬了 5.6% 所以呢科技类股昨天的表现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大家满意的啦好，那在其他的公司公布财报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哪些公司呢。像 IBM 呢昨天也公布了第一季的财报，只是呢它的财报令投资人是有点失望的但是呢的周三的收盘价呢还是上涨了就是了所以你这个财报公布好跟坏对股价的影响来讲也不是那么一个绝对了那可能呢还有其他的因素呢也会影响到股价的发生的这个情况那主要就是展望2024年全年呢 IBM 呢还是维持先前的预测不变了我想虽然第一季的财报有一点让大家失望，可是呢全年的展望没有改变的话，因为投资股票本来就是看未来嘛这个部分呢让大家稍微的比较安心一点点我们之前也讲过像个人电脑的部分呢今年的库存消化情况已经差不多了也慢慢的有需求回升的情况对于相关的这个公司来讲的话也可能会是一个还不错的 契机吧，哈。那另外呢，像 AI 的部分，哈，今年是最夯的题材，对不对？这个 IBM 呢，也这个会来，这个在 AI 的人工智慧的部分呢，也会有所努力，哈，嗯。在昨天呢，他也宣布说，要以64亿美元的价格来收购一家公司，哈，这家公司呢是IBM 从2019年花了318亿美元并购软体公司红帽以来最大的一笔收购案，哈。那这个收购案呢，是不是有可能会带动接下来 IBM 的一个成长，很多人也在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关于 IBM 的财报，哈。那另外呢，这个汽车业的大佬福特呢，哈，昨天然后呢也公布了第一季的获利，哈，是优于华尔街的预期，哈。那虽然呢福特没有提高全年的获利的展望，但是呢有提高了全年调整后的自由现金的目标了，哈。所以呢在盘后呢它的股价表现也还不错，涨了 2.5%, 哈。我们知道啊，在现在汽车业呢，电动车的发展哈，是很多的这个汽车制造商呢，这个主要发展的这个车种之一哈。但是福特的电动车并没有获利哈，这个部分呢，可能还需要一点努力就是了哈，但是呢他们也认为说未来电动车成本呢会有所改善了哈，大概就是说呢，他们的电动车呢虽然现在没有获利，未来是还是有机会的哈，只是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就是了，还是必须要靠其他车种来 cover 哈这个电动车的亏损的部分吧哈。好，那至于说他们电动车的推动呢好像似乎也有稍微的延迟一点点哈，他们的这个电动车生产呢可能会延到2026年哈，那他们呢也会把策略呢转向利润比较高的 SUV 跟皮卡车哈，这两个款式的电动车的上市上面哈。好，总之啊就是说在最近公布的美国的这个财报的部分呢，我说过哈，在财报季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公布的数字应该都是比较好的哈，占多数就是了哈，这个是可以想见的道理嘛，对不对？好的消息要早点分享给大家，对不对？那财报如果不好的话呢，我就等到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来公布哈，太早公布可能也会吓到大家吧哈。好，那总之呢，我们这个礼拜真的要好好关心一下各个财报的，尤其是我们也讲过哈，所谓的科技七巨头哈，他们的财报呢对市场的影响性是蛮大的哦，大家要特别的去留意就是了哈。好，那看完的美国股市的表现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公布了一个数字哈，昨天公布了一个美国主要制造业的资本财的新订单，那这个数字呢是算是还可以哈，这个新订单就表示说，如果这个资本财这个花费比较多，表示说企业对未来的景气是看好，才会花钱去买设备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依照这个昨天公布的这个新订单的是呈现温和成长的状况来看的话呢，看起来美国的景气呢似乎还是在温和的成长当中齁。那当然如果经济继续成长的话，对于这个未来要不要降息齁，可能性又稍微降低一点点齁，所以好两难齁。经济好是不错啦齁，可是呢大家现在比较希望是美国联准会可以降息齁。那一直不降息呢尤其对于债券市场来讲的话是比较压力沉重一点点齁。所以昨天的美国的债券市场的殖利率呢也再度飙高齁。目前呢大概来到4.65% 以上了齁。这个可能是大家要特别小心一点，因为过去这一年以来很多人可能买了债券相关的投资标的，比如说是债券 ETF, 目前都 套牢当中。不过我觉得大家稍安勿躁了哈，美国的降息不是不来，只是还没有来哈。如果你是做比较长期投资的话呢，我觉得你还是先以不变应万变哈，不要再急着赔钱的时候出场哈，没有必要，除非你急需用到钱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Sabrina, she told me she found her true love again. I wanted to say something, but I wished her well instead. But I know better, yes, I know better. She will get her heart broken again. Sabrina, Sabrina, don't get married again. Sabrina, Sabrina.
稳住！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嗯，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趴下一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银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听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最全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继续来跟大家关心财经讯息哦。刚刚有提到说，美国股市昨天的科技类股表现还不错哈，但是呢，有一个财报数字并不是很漂亮，而且，今天台股开盘的时候是下跌，我不知道跟这个事情有没有关系哦。那就是呢，这个社群网站的龙头 Meta， 也就是脸书呢，宣布了第一季的他们的业绩哈。虽然说第一季的业绩高于预期，可是呢，他们对未来的财测呢比较保守，所以让他们的股价在盘后呢重挫了超过 15%， 15% 哦，大家没有听错，因为美国股市是没有涨跌幅限制的啦，所以呢这个跌幅的确蛮惊人的。那这个 Meta 呢是预期说第二季的营收大概是在365亿美元到390亿美元之间，那如果以中间值 377.5 亿来看的话呢，表示说跟去年同期相年减是 18%， 而且呢也比华尔街分析师所预期的383亿美元呢要来得低哈。所以在昨天呢这个收盘的时候已经小跌哈，那盘后呢更是大跌了 15% 哈。来到美股 418.85 元齁。我刚刚说台股今天下跌，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事情有关，我们待会再来看台股齁。我们还是把这个焦点呢先放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昨天的表现齁。好，美股的表现是涨跌互见，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昨天是小幅的走强齁。昨天的美元指数呢是上涨了0.14%，来到105.83点。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日元的走势哈，美元既然上涨的话，日元的贬势呢，依然是持续当中哈。昨天的日元呢，已经贬破了1美元对155日元的这个关卡好了哈。那现在大家呢，真的都很不能说期待了哈，很关注这个礼拜五呢。日本的央行到底会说出什么话，做出什么样的政策呢哈。其实日元这样一直贬，我说过哈，不是大家都欢迎的哈。他们的央行的相关官员出来讲话之外呢，党政高层啊其实也开始出来喊话了哈。像自民党的金融调查会的干事长叫做月志龙雄呢，他说呢到底要不要政府来干预呢？目前都还没有共识哈。不过呢，如果日元来到了美元汇率相对的到160到170的时候呢，它或许超过了哈，那个时候呢就应该要让抉择考虑采取行动。刚好昨天呢，姐夫去参加了一场记者会哈，那记者会的主讲者呢刚好是来自于日本证券业的一个经理人哈。他其实也谈到了接下来哈日元的走势哈，我分享一下了哈。那当然这只是一家公司一个这个主管的看法，他也认为说呢，今年的日元大概就是150到160之间啊的区间在波动哈。那日本央行呢，等到日元如果碰到160元对一美元的这个价位的时候，一定会启动干预就是了。那他也认为说这一次的日本央行礼拜五开会呢，大概暂时还不会宣布要升息，不过呢今年哈，他预期呢会有两次升息的机会，一次呢大概是一码的幅度哈，也就是说今年如果要升息的话会有两码的幅度哈。那坦白说，如果日元一旦这个日本央行一旦宣布要升息的话，日元升值的机会当然就很高了啦哈。所以有些人呢可能就先趁着日元便宜就换一些日元在手上，等到日元真的有升值的时候再赚一点汇差哈。当然这个操作要小 小心啦，因为我们也知道你买日元进来，你去存到银行日元账户里面呢，诶，是没有利息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靠日元赚钱的话，可能只能赚汇差就是了。那昨天的日元汇价一度来到了 155.34 日元对一美元，这是1990年6月以来首次跌破了155元的价格，大概就是近34年来的低点就是了。好，这个日元真的很多人都很关心，那可是日元如果一旦升值的话，另外一个担心的问题就是过去这一年来有些人可能投资了日股，可日股呢一旦碰到日元升值的话，都可能会有回档的压力，这个就你要别小心一下。手上有日股投资的人呢，看到日元如果有明显升值的时候，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到底是不是应该先做一个波段的了结呢？那看看情况再来布局因为你也不知道它要升到什么幅度，那日股是不是真的会因为这样受到影响都还必须要密切的追踪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汇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昨天六月份交割的西德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0.7%， 跌了55美分，收在每桶82.81美元。那六月份交割的北海布伦特原油也是下跌了 0.5%， 跌了40美分，收在每桶88.02美元。主要呢是因为呢美国的官方的数据显示上个礼拜的原油的需求呢是下降的那你知道需求下降当然会对价格产生一些压力嘛，那再加上中东的情势稍微缓和，在供给面上呢比较没有太大的担忧所以昨天的油价呢就顺势下滑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那另外呢金价的部分呢则是相对走稳六月份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下跌了 0.2%来到每盎司2336.90美元，黄金现货则是上涨了 0.1%， 来到每盎司2323.92美元。黄金的价格呢在碰到历史高点之后呢已经这个向下滑了大概100美元左右了那就看看接下来美元的走势还有中东的情势这两个影响黄金最重要的因素是怎么样的去发展就是了请大家呢你们想要做黄金投资人就好好去这个注意一下刚刚讲两种情势的发展好，那另外呢我相信很多人在媒体上已经看到了就是美国的国会呢要通过这个对外的援助案那其中呢在这个援助案里面呢还包括了一个就是要求这个抖音在9个月之内要出售这个抖音的这个公司叫做字节跳动它必须要在9个月之内呢出售这个 TikTok 的这个法案这个叫做 TikTok 剥离法案那可以选择最后期限再延长90天在一年之内卖掉这个 TikTok，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卖掉的话呢这字节跳动不卖掉 TikTok 的持股的话呢可能不是可能这个法律已经规定了就是要在全美国禁这个抖音就是了这个事情呢我相信应该还有一些讨论的因为坦白说现在不是只有中国，也不是只有台湾抖音在全世界现在都蛮风行的了因为这个短影音呢是已经是变一个趋势了很多的年轻人也不是年轻人啦，当然有些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也是开始在玩这个抖音玩短影音了不一定是抖音啦，因为很多社群平台现在也在发展短影音这个部分只不过这个抖音做的还是比较这个多元，而且呢也比较是被广泛来使用很多的讯息大概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从抖音那边获得了那抖音的一些影片呢也很容易就造成轰动，比如说像之前的一些洗脑歌曲啦洗脑舞蹈啦或一些好笑的这个片段大概很多都是从 TikTok 从这个抖音里面 这个释放出来的哈。好吧，这个你说到时候是不是真的会禁用呢？因为 TikTok 方面哈也表示说他们会透过法律途径来反击哈。在这个拜登签署法案之后呢，TikTok 就说呢会在法庭上提出质疑哈。他们相信事实跟法律会站在他们那一边哈，他们会获得最终的胜利哈。所以我就说这件事情呢，可能还有讨论的空间，因为其实禁掉抖音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单纯哈，它可能牵扯到的企业哈，是有上百万家哈，而且呢，这个也牵扯到就是说所谓的言论自由了哈。当然这越扯越多了啦哈，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只是说呢这个消息呢也让大家来注意一下啊，接下来的中美的贸易大战啊，现在真的已经演变到科技大战，那再加上今年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年哦，这个议题一定会被热炒哈。那不管谁当总统之后呢，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跟中国的这种科技往来的相关的规定啊、法律跟禁令呢，是不是会持续，是会越来越严谨呢，还是有可能会放松呢？这都是一个未知数哈。这的确会影响到科技业的发展哈，大家也不得不去注意它，因为很多人手上都有科技相关的投资嘛哈。好，这个是有关于 TikTok 的消息哈。那另外呢，来我们再看一下哈，我们昨天有在节目中讲过哈，什么叫做所谓的科技七雄，对不对？那科技七雄最近陆陆续续在公布它的财报哈。那我们刚刚也讲哈 ，Meta 的财报第一季虽然还 OK， 可是呢，接下来展望不是太好哈。那之前呢，我们也讲到说，其他的这个七雄里面的公司啊，这个礼拜也要陆陆续续公布他们的财报哈。那另外在七雄里面有一家公司叫苹果哈，过去上礼拜到昨天为止，我们在节目中也讨论过，其实苹果的发展最近呢有逆风的情况啊，碰到了一些瓶颈哈。那有地表最强的苹果分析师，也就是天风国际证券的分析师郭明奇呢，在他最新的研究报告里面呢，指出呢，苹果已经下修了2024年，也就是今年的 Vision Pro 的出货量到40到45万部。这个 Vision Pro 呢，就是所谓的 VR 啊，这个 MR 的这个头戴装置了哈。那他估计的这个出货量40到45万部呢，比市场预估的70到80万部哈，蛮多的哈，几乎是砍半了哈。好，那这个苹果旗下混合实境的头戴装置的 Vision Pro 呢，在今年二月正式发表出售之后呢，在中国啦、日本、韩国等等9个国家开卖哈，但是呢，开卖没多久哈，在美国呢就已经退烧了啊。坦白说，我也觉得你要戴个那么大的东西在头上哈，对很多人来讲都不是一个很方便的事情呢。当然，它有它的炫的地方，当然也有它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哦。可是你真的要到大卖吗？好像真的还有那么一点点距离了哈。那现在呢，这个地表最强的苹果分析师郭明奇出的这个报道呢，应该呢，对苹果来讲哈，又是一个算是打击吧哈。我们知道在手机的部分已经是开始呢有销售下滑哈。那再加上这个这个混合实境的 MR 的装置头戴装置呢，卖的又没有比预期啊，你就可见苹果的压力有多大的哈。那讲到手机的销售呢，根据最新的调研资的公布，2020年第一季中国市场智慧型手机的销售成绩呢，在去年哈2023年呢，荣登榜首的 iPhone 呢，掉出了第一名的宝座哈，只拿到的第三名第一名是哪一个品牌呢？是大陆的 vivo 哈，它的市占率呢是17.4%啊，那第二名到第五名分别是荣耀的16.1%、苹果的15.3%、 华为的 15.5% 以及 OPPO 的 15.3%、哦、在第一季中国的智慧手机销售量呢年增率是 1.5%、哦、连续第二季是正成长，所以对于中国来讲手机市场是成长，只不过呢这个排名上面呢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就是了、哦啊、这个我们在节目中也不止一次谈过了哈。虽然美国的苹果执行长库克呢，很频繁的到大陆去访问哈，但似乎对于苹果手机的销售来讲，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啊。从这个去年的第一名呢，掉到第一季的第三名哈。那我们也知道，华为呢非常积极的在追赶当中哈。这个。其他的厂牌呢也紧追在后啊，所以手机智慧手机的竞争呢是非常的激烈就是了哈。那苹果能不能够再取得优势呢？我想可能要有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产品出现才有可能就是了哈。所以这个科技七雄里面呢，苹果啦哈啊，脸书啦哈，一个销售并不是太理想，一个财报未来展望又不理想，所以科技股是不是开始会有些逆风呢？大家要特别小心一点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吃饭没？昨天又很晚睡，今天几点出门？上班会不会累？我们很常聊天，只有我们聊这些。牵牵手，
执子之手，香氛蜡烛带来馥郁的玫瑰、舒缓的薰衣草等不同的香气，使用100%天然大豆蜡和来自法国的中品级香精油，妈妈拥有顶级的放松享受。母亲节优惠专案，2件88折，订购专线0933-716-189，0933-716-189，快来为妈妈选购一份爱的礼物。
每一个受伤的心灵都有权利为自己发声。2023年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修正条文，赋予少年事件被害人到庭陈述意见的权利，并且透过隐私保护、信赖之人陪同到庭等机制，让被害人能够安心的参与审理程序，为自己发声。少年事件处理法被害人程序与制度落实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及被害人人权宣言意志，让被害人的声音可以在法院得到倾听。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新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全民到店来，轻松节税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一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各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呢，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哈。我知道呢，我们听众里面呢有不少呢也是姐夫的这个、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新事的追踪者哈。上个礼拜开始呢，到昨天哈，我接到了好多的不管是听众啊，或者是网友，或者是我的朋友哈，告诉我说，我的脸书粉丝团呢好像被人家盗名印这个使用了哈，对他们呢发出了这个加入好友的邀请哈。哇、哦、真的烦不生烦啦哈。在这边告诉大家哈，第一个，姐夫不会利用姐夫的这个脸书粉丝团哈，就是姐夫的理财新事啊，去主动邀约朋友加入哈。这件事情是第一个澄清。第二个呢，就是姐夫呢也不会利用脸书粉丝团呢去招募什么这个什么投资的社团啊、社群啊哈、报名牌啊。这个如果你是我的忠实粉，应该也知道我不会做这种事情哈。那第三个呢，我会提大家，如果是不明的邀约哈，他没有跟你讲邀约的原因哈，就贸然来邀约的，或者你根本不认识的人哈，你就不要理他哈。也谢谢这些通知我的听众朋友、网友跟亲朋好友哈。真的不好意思造成大家困扰了哈。如果大家不嫌麻烦的话呢，就帮我呢收到讯息的时候呢，顺便也提出检举。不过姐夫也知道，提出这个检举呢，这个意义也不大哈，作用也不大，因为这个野草烧不尽哦，春风吹又生哈。你灭了这一个这个冒名的账号呢，可能不久之后又会出来一个哈，真的是烦不烦啊？只能提醒大家多注意哈。有什么的个想要互动的讯息呢，直接到我的脸书粉丝团上面哈。这个不管是要公开留言或私讯给我哈，我都会这个亲自回复，但是绝对不会主动去骚扰大家哈，拜托拜托大家哈，这个不要随便被骗了哈，因为这个诈骗的情况真的是太多了。后来听到很多朋友讲哈，也不是只有我了哈，过去这几天呢，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的名字也被盗用，好像又开始这一阵子这个账号被盗用的情况又比较麻烦。到底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来遏制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唯一一种方式就是呢，以后这种社群网站哈，都必须要实名制。当然有人会说，哦，这个是不是限制言论自由？我觉得大家不要无限上纲哈，唯有用实名制哈，你才能阻碍这些呢躲在键盘后的，不管是诈骗集团也好，或者酸民也好哈。因为呢，你如果是用实名制的话，大家就会节制，对不对？你如果敢再盗用别人的名义的话呢，你至少你可以去检举，或者是呢，你在网络上乱发言、酸言酸语哈，侵犯到个人隐私，你到时候呢没有实名的话呢，可能也上不去啊。如果你敢用实名，你做这种诽谤啦，或者是贴不实讯息诈骗的情况的话呢，你就等着被告哈。当然啦，这个你要实名制啊，之前很多人也讨论过，很多国家也讨论过，最后都不了了之，大家都会拿一个所谓的言论自由的大帽子啊扣上哈，可能这政府就不敢动了哈。但我会觉得呢，你如果是正大光明的人，用实名制又何妨呢？大家可以看我的脸书，我就用我的真实名字，我也没有用什么化名哈。而且在我的脸书粉丝团呢，粉丝团当然不是我本名哈，但是里面的内容我也是用本名去这个发表哈，大家也知道我是谁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不会在上面胡说八道哈。好吧，这个只是姐夫的个人的想法了哈。总之，如果大家有收到不明的讯息，是姐夫个人名义或者是脸书粉丝团发出的这个讯息的话，请大家不要理会他哈。碰到就帮我检举吧。好，回来关心一下财经讯息哦。在关心财经讯息之前呢，我要来讲一个另外一个新闻哈，就是呢，台中市呢又发生了一个 顶级的和牛烧肉的餐厅，发现使用这个过期牛肉的情况啊，这已经是第二起了哈。哎，我必须要说哈，可能呢还会有其他的漏网之鱼哈，因为呢，这也许是一个业界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吧哈。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和的这个餐厅都是用这种不法的过期的牛肉，而是说可能很多人会有样学样哈，所以我会觉得呢，是不是趁这个机会呢要好好清查一下哈。好，这个连续两起都是高档的这个和牛，要想高档的和牛餐厅都做这种事情，如果平价的或中低价位这些餐厅呢，是不是也有可能很多人都会的这个现在的食安问题啊，真的是越来越夸张了哈，接二连三在爆哈，一下辣椒粉，一下和牛哈，像我刚刚讲的这家被查到的台中市的顶级的和牛烧肉餐厅啊，在事情发生之后呢，他们已经连夜的把所有的官方的粉丝团的专业的文章贴文呢，还有资讯呢，全部清空了哈，而且 Google 呢，直接挂上永久歇业的这样字样出现了哈。好，那我觉得哈，除了这个这种不孝的商之外，还要预防，就是说哈，这些负责人哈，以后会不会又重启炉灶干同样的事情呢？所以我就要追踪负责人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哈，因为呢，这个店虽然是没了啦哈，那万一他用同样的手法再去别的地方开，别的店用别的名字呢，是不是又可能会如法炮制？我不知道哈，可是呢，我觉得人的行为模式哈是有一定的轨迹可循的哈，而且呢，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 B 有三哈，这必须要有赖我们的主管机关好好的帮我们的食安来把关哈。最近这种食安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哈，让大家吃东西真的吃得很不安心就是了哈。好吧，这个希望主管机关好好帮我们把关哈，我们都能吃得安心就是了。回来关心财经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台股哈。台股今天的表现哈，跟昨天真的是天壤之别哈。目前呢，台股呢，跌了 263.82 到 19,871 点，好不容易在昨天站上的20,000点大关，今天又全部给它吐回去了哈。昨天呢，中场是大涨了532点哈，收在20,131点，是今年以来的单日第二大的涨点哈。而且呢，三大法人是呈现买超，总共买超的金额是400.1亿元哈，是今年以来的买超第六大的量哦。外资的部分呢，就买超了将近300亿元哈，来到298.6亿元。投信则是买超了24.6亿元，自营商则是买超了76.8亿元。昨天几乎是全部股票都在涨哈，那看到涨500多点，你应该就可以联想到全职类股啦，高价股啦哈，昨天都是气势如虹哈，比如说台积电、联发科、广达呢都纷纷的大涨哈，AI 族群呢又重新回到盘面的重心，带领这个盘面上涨，那半导体也不遑多让哈，台积电呢就大涨了29元，收在783元哈。半导体指数呢昨天更是强涨了 3.9%， 不过呢今天呢全部都消气了哈，消轰啊了啊，今天的台积电呢目前呢是跌了16块哈，来到766元。那联发科呢昨天呢还在千金之列，不过现在已经跌了13块，来到997元哈，又跌破了1000元大关，跌出了千金行列哈。好，这台股最近真的也蛮刺激的哈，动不动就上涨下跌几百点哈，大家心脏也要非常强哈。可是呢，昨天好像鸿海的部分呢还是大涨哈，大涨了将近9%哈，有8.3%的幅度哈，几乎快涨停了哈，涨了收在156元哈。那广达这档 AI 概念股哈，更是登锁涨停哈。昨天我记得在节目中就有跟大家讲说，广达的高端员有突然讲说，未来今年的订单呢很乐观，对不对？没想到昨天呢，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果然带动了广达的这个股价居然是亮灯锁涨停哈。 不得了哈。啊，这只是今天看起来呢，哎，可能要稍微休息一下哈。比较麻烦的是说呢，两万点的关卡得而复失啊。如果两万点的关卡一直测都没有过的话呢，嗯，大家就比较小心一下，这个留意一下会不会有比较明显的盘整回档呢哈。因为呢之前大家还记得吧哈，嗯，当初涨上两万点的时候曾经有一度来到7000亿啊，这个成交量哈，你要知道要消化这个7000亿的量，如果量不够哈，然后价格又在下跌的话，就表示说呢，哎，在这个高档有很多的人被套牢哈，那要等这些筹码都被洗干净呢，就必须要等一段时间哈，所以量啊要够，而且呢价不能再跌哈，价再跌是你的这个盘整的时间可能会拉长就是了哈。在股呢上攻两万点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蚂蚁雄兵一般的散户呢是非常捧场的哈。根据中央银行的最新的金融的统计呢，代表这个散户信心的指标，就是证券的划拨存款的余额呢冲到了3兆5126亿元哈，首度突破了3.5兆元的这个大关哈，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记录哈，而且呢一个月单月就暴增了564亿元，可见得呢三月份的时候呢股民是非常非常的积极哈，那也就是因为这个积极才能够把台股又带回到了2万点哈，那这个积极度能不能维持呢？这个数字其实蛮重要的哈，我也常常会观察这个数字，看到底现在哎股市的热度到底是如何呢哈？看起来呢，目前的热度还没有真正减少了哈。好，那讲到台股的投资哦，陆陆续续也有些公司公布了配发股利的情况哈，说过哈，纯股族最关心的当然就是金融类股哈。第一金呢，昨天也通过了董事会的决议哈。要配发每股 1.15 元的股利，现金股利呢是 0.85 元，股票股利是 0.3 元，盈余分配率是 69.7%。 如果以昨天的收盘价 27.2 元来看的话呢，现金殖利率是 3%。 3% 对于很多人来讲是 OK 的，因为这个比定存的利率就高了两倍嘛，对不对哈？所以如果你是长期的纯股族来讲的话，算是还可以的一个报酬率吧哈。好，那除了这个金融类股哈，科技类股过去大家不会把它当作高息概念，可是这几年来呢，很多科技类股也非常大方的配息啊，配的息也蛮多的哈，所以呢，很多人就会关心科技类股的配息状况哈。那晶圆代工厂联电呢，在昨天也公布了第一季的财报哈，合并营收呢是546.3亿元新台币哈，季减0.6%，但是年增率是0.5%啊，毛利率呢来到了30.9%哈。那董事会呢也决议每股要配发3元新台币的现金股利哈，以昨天的收盘价50.2元来计算的话呢，殖利率有将近6%哎哈，这个6%真的蛮诱人哈。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这个 ETF 哈，高息 ETF 哈，也会锁定科技类股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像已经打破过去大家对于科技类股配息比较低哈，这个比较保守这个观念哈，很多科技类股配出来的息呢也还不错哈，换算成殖利率呢都有超过5%以上就是了哈，好吧，这个、如果你是长期的纯股族的话，可以从里面呢去挑这种稳定配息啊，那殖利率也还不错的标的哈，做比较长期的投资啊。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柿子很甜，但是不会腻。 种特别的懒惰，就像冬天的床躺下去就不想再起来。你现在吃饭没？昨天又很晚睡？今天几点出门？上班会不会累？我们很常聊，只有我们聊这些。牵牵手，逛逛街，看电影，吃宵夜，这些老套的行为永远不会变，这就是生活。嘟嘟，你现在吃饭没？昨天又很晚睡？今天几点出门？上班会不会累？我们很常聊天，只有我们聊这些。牵牵手，逛逛街，看电影，吃宵夜，这些老套的行为永远不会变，在一起很久，
在一起很久
其实也不错。我说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性别平等教育法吗？
因为要透过立法让教育精神实现，教导孩子真正了解尊重彼此差异，不再让孩子因为不同性别的特质而受到霸凌，
这样才能为每一个孩子打造快乐学习的友善校园。
4月20号到28号在台北市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性别平等教育20周年特展，欢迎关心性别平等教育的朋友共襄盛举。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